各位听众朋友，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上次我们提到厄泽克尔先知，他提到有一个主题，就是牧羊人与墨西亚。这个主题可以分开三部分，就是他的先知书第34章。第一个是反对那些坏的国王，充军之前的国王。第二个是反对那些做坏事的人，反对做坏事的人，特别是用这个绵羊与山羊作为一个表征象征。绵羊因为它的毛是白的，很纯洁，好像很纯洁的一个感觉，给人有这个印象，很温顺，所以变成一个象征，一个记号。山羊却不同，因为它经常用它的脚在这个树的旁边摩擦，磨来磨去。那依照宗教学的了解或者说明，好像表示有了羊太太还不够，还要去找树，那当然是代表一种邪淫或者是好色。那我们从这个东方人中国人的角度来看，事实上这些都是象征，是个文化的象征。在东方，在台湾，在中国大陆，不一定有这样的一个象征啊，但是在中东是有这样的一个代表作用跟含义。今天要讲的就是把这个牧羊人与墨西亚，把它做一个全部的说明。除了第一点，反对坏的国王，反对坏的老百姓，当然第三个是最重要的，就是牧羊人是再生的大卫，甚至牧羊人就是神自己。我们可以看第23节跟24节，正好反映出来这样的一个主题。请各位听众跟我翻到诗高1365页，我把经文给念出来。我要为他们兴起一个牧人，那即是我的仆人达卫，他要牧放他们，做他们的牧人。24节，我上主要做他们的天主，我的仆人达卫在他们中做领袖，这是我上主说的。事实上，这一段最后两句话跟前面是呼应的。最后的两句话就是第31节，你们做我的羊群，我做你们的天主。这样的一种讲法，你们做我的羊群，我做你们的天主，你们的神，基本上是表达一种盟约的关系。盟约的关系，盟约是双方面都有他的责任，有他的权利跟义务。人透过相信变成神的子民，神透过对人的祝福变成神的牧者、牧羊人。在这里当然是有浓厚的墨西亚的一个色彩，因为大卫王已经做古了。大卫王依照圣经的研究，在这个970年他已经做古了，他做王40年。这里所谓的大卫应该就是一个再生的大卫，或者叫大卫第二。当然这个第二不一定是比第一个还要差，第二个大卫，再生的大卫就是墨西亚。对基督徒来说， 就是耶稣基督。那在经文里面也提到，在第25节到29节提到未来的幸福，就是当这个墨西亚国王来的时候，这种幸福，我要同他们订立平安的盟约，所以有平安，使猛兽由那地上灭绝，他们便可以在旷野中安居。我要祝福他们和我山丘上的四周，按时降雨，那是充满幸福的雨。因此田间的树木要结果，地也要出产。后面在28节，他们不再做异民的猎物，就是以色列人，地里的野兽也不再吞食他们，他们反而要安居乐业，不再受到人的恐吓。刚才这一段特别是提到动物，提到植物界、农业界，特别是提到这个动物被消灭这个讲法。事实上在圣经里面这是一种的讲法。要是我们对照以赛亚先知书第11章，你们会看到另外一种讲法。在以赛亚第11章也是墨西亚的来临，但是豺狼跟羔羊共处，虎豹跟小山羊同宿，母牛跟母熊一起牧放，狮子跟牛一样吃草，这是在以赛亚第一章所提到的。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，第一个角度，既然圣经里面两个观点都有，所以两个观点应该都是正确的。这里动物其实是代表恶人，等于说在墨西亚的时代有两种的讲法，依照这里的讲法，动物会被消灭，动物会被消灭，当然就是代表恶人会灭绝。另外依照以赛亚第11章的讲法，豺狼羔羊共处，等于说恶人会被转化变成好人。两个观点，一个是比较悲观，一个是比较乐观，事实上都是事情的两面，一件事情的两面。要是这里提到的在25节，就是第34章，猛兽由地上灭绝，我想是代表善人跟恶人的报应应该有所不同，恶人是应该遭受到处罚，这是应该肯定的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从以赛亚第11章也表达出来，神的慈爱这种本质可以容纳善人跟恶人，可以转化恶人变成善人。我想这两个观点都是很重要，第一个神的正义，第二个神的慈悲，慈悲跟正义缺一不可。我们应该肯定恶人应该有报应，另外一方面应该也肯定神的慈爱，神的慈悲可以包容善人恶人，甚至乎转化。当然这里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就是恶人的处罚是怎么样的处罚。记得美国有一位总统叫杰克森，当他在位的时候，听说有这样的一个故事，就是这位总统杰克森，他曾经有一次颁布特赦， 颁布给一个监狱里面的一个死刑犯，给他特赦。结果这个特赦的命令到了监狱，这一位死刑犯就把这个特赦令啊给他撕掉了，撕毁，把它弄碎，不接受总统的好意。结果变成一个很重要的案子，很有争议性的案子，特赦令有没有效？后来法官判决特赦令没有效，因为当事人不愿意接纳。我们可以从这个观点来了解，善人跟恶人的报应是一个自动产生的报应，神还是慈爱作为他的本质。但是要是一个人拒绝接受神的慈爱，那么这个就是地狱，这个就是一种处罚的一种状态，连神的爱也没有办法进去。就好像刚才所提到的特赦令，他还是要似乎人的接纳，否则还是在外面，这个特赦令是不能生效的。我们介绍了第一个主题，牧羊人与墨西亚。当然我们会特别注意到墨西亚这个观念，就是墨西亚他也是一个牧羊人，他要刷新天人的关系，把天人的关系翻新。我们再一次能够在耶稣之内变成神的羊，然后再一次透过耶稣基督，神亲自要牧放他的羊，甚至乎为他的羊而牺牲，就是我们上一次所提到的，在若望福音在里面，在第十章就有提到善牧为自己的羊牺牲自己。今天我们继续要讲的一个主题，就是厄泽克尔的神圣观。神圣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，宗教都提到神圣，所有的宗教一定会提到神圣，就是圣这个观念，这个经验。在厄泽克尔先知书就有115次之多提到神圣。我们先介绍他第一种的神圣观，就是第一章到39章。第二种的神圣观我们留待下一次再介绍。第一种的神圣观就是充军，就是亵渎神圣。显圣就是神救自己的百姓。那么我们天主经里面提到的愿神的名见圣，就是愿神的名让所有的人都看到神的名，神的圣名，就是说基督徒要用信万爱的生活来彰显出来神的圣。好，针对刚才所提到的三个小的重点我会做说明。第一个，充军就是亵渎神的圣名，在厄泽克尔先知书第36章第20节有一个非常清楚一个说明，很简单但是非常清楚的一个说明，在诗高1367页，那是论他们充军的事情。他们到了应去的异民那里，就是巴比伦，亵渎了我的圣名，因为人们，就是巴比伦的人，论及他们说，这些人原是亚未的百姓，但是他们却离开了他的地狱，离开了他们的家。你看，外教的人在笑以色列子民，笑他们被充军，为什么会是一种 对神的名是一种侮辱呢？就是因为外邦人取笑，他说你们以色列人，要是你们的神是大爱，充满爱，充满能力，大爱跟大能，怎么会你们以色列人会背叛这样的神呢？你们会背叛这样的神，招致神的处罚，结果连耶路撒冷都保不住，让外族能够侵犯，把以色列人集体充军。要是神真的是一个大爱的神，为什么你们自己不去爱他？要是你们所宣称的神是个大能的神，为什么没有保佑你们，叫你们受罚，受到外族的侵犯？充军就是亵渎神的圣名。我想在这个充军的故事，充军的历史的上下文，是在清楚不过把这个意义给讲出来。神是一个爱的神，神是一个大能的神。要是真的这样子，为什么以色列人自己不去相信？这个就是亵渎。好，第二个观念，显圣。显圣还是在外教人面前，就是圣经所谓的外邦人面前，或者叫万民。显圣就是神在万民面前再一次救了自己的百姓。在厄泽克尔第36章22到24节有很清楚的说明。为此你要告诉以色列家，无主上主这样说，我要使我的大名显圣，就是在异民中被亵渎的圣名，当我在你们身上，在他们眼前显为圣的时候，万民就要承认我是上主。怎么样显圣啊？后面就讲了，我要把你们从异民中，从万民中领出来，从各地聚集你们，带你们回到你们的地狱，回到你们的家。这是在22到24节所说的。所以显圣就是神再一次的宽恕自己的百姓，再一次的把他们从充军之地带回家。无论是亵渎神的名，或者是显圣，原来都是跟万民有关系，都是跟异民，这是外教人有关系的。现在我们进到最后一个观点，天主经里面的愿耳明见圣是什么意思？原来愿耳明见圣就是跟刚才所提到的观点，所有的人都看到神的救恩，所以显圣就是让所有的人万民都看到神的大能跟大爱。怎么样看得出来呢？当然是基督徒的信望爱的生活。今天我们先讲到这里。